在正道以前，我们再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了，我们念经就到这里。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与主联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读过两遍，我要继续就着我过去几个主日啊一直查考的这个主题，就是做新造的人啊，在主里面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我们刚刚也读了加拉太书第六章最后那一段经文啊，一直读到第十六节，讲到说啊，割礼不割礼无关紧要，这个外在的那种仪文的那次要的，我们搁在一边。特别是对着外邦人来讲，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割礼不割礼的手续，割礼不割礼的这一道关口啊，不是。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在主里面做新造的人，成为一真正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边我们也读了，是不是？在主里面的旧事已过，凡事都成为新的。这个题目啊，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完完全全与旧造不同的了。那里面可以列举出来的，你想想看，那个如果我们很详细的去一条一条把它讲出来整理出来，那恐怕是连篇累牍哦，可以写成好好写成一大篇的论文的，是不是？他给了我们新的心，给了我们新的灵，给了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再是罪人了，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被称义的一个义人。我们有了新的盼望，有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当我们把这些事情越来越明白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事情还不是单单这个时刻发生在我们身上，原来老早就在上帝他的计划安排里面，创世之前万古之前都已经预定了，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当主耶稣基督显现降临的时刻，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把这样的盼望给我们，那我们也领受了有应许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不是？那才是真正那个重要的。因为 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这样讲，我们既然听闻了那真理的道，这个真理的道是什么？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又把那个信心赏赐给我们。这个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他把真道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建立起这个信心，他给我们的恩典中的赏赐啊，那个他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常常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成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有的时候会跟呢那个属灵的恩赐会混在一起，有的时候翻译成恩典，这个恩典又会跟那个 grace 那个恩典又好像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翻译的词汇呢，有的时候会以为我们会以为通通混在一起，其实它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礼物，它赐给我们一个礼物，一件礼物，而这个礼物啊，是上帝几乎等同于他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把这个礼物给我们。所以我们刚刚也读到罗马书第六章后面讲到那个恩典中的赏赐啊，我喜欢用那样的翻译法，是在恩典里面上帝所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应许的圣灵，我们之前也讲了，是不是我们都有了领受了这个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又信了他，信了谁？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有 seal 啊，这个里面证实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因为打上印了，而且告诉我们这里面的 assurance security，而且呢是真实的啊，这东西打上了国玺啊，这份这个文告，政府的文告就是真实的，这个皇帝打上了印玺，这个圣旨就是真实的了啊，所以我们身上带着有那个真实的记号，属乎上帝，有那个确据把握，救恩不会失落，上帝的恩典呢不会应许给我们又把它拿走了啊，所以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的圣灵多么宝贵，使我们被重生，使我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主日，我们专讲这个，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边他所提到的，讲到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马上他提到的是什么？马上提到的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身份，他给我们的一个差事，这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这个差事就是要劝人与上帝和好，而我们自己呢，已经天父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使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自己已经尝过了，我们自己已经经历过了，我们自己已经在这个他所应许他所成就的这个工作里面了，所以现在他给我们新的身份，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差事，荣耀的差事，劝人与上帝和好。那你说我们凭着什么能够与来劝人？凭着自己的本事没有，凭着自己的口才那绝口笨舌啊我们有圣经里面上帝宝贵的应许，他的话语，我们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应许的圣灵，所以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啊！诸位，今天呢，很多大公教会、传统的教会，他们会纪念今天的日子，因为今天这个主日啊，就是所谓的圣灵降临节啊。你算一算，已经过了50天了，从4月18号这个受难节那个开始，然后复活节之后啊，算7个安息日之后的一天，7749再加一天五旬节，那就是圣灵降临节。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离开，那个时候只离了10天的功夫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就要被接上升， 要回到父上帝那边去。得着什么？你们领受了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就得着了能力，能够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上帝和好，依靠什么？依靠圣灵。新造的人是有圣应许的圣灵的印记的，是有应许的圣灵所带给我们的能力的，要我们能来见证，做主复活的见证，要做一个工作，把人带到主的跟前。这原就是主自己所应许的，他在阁楼上与门徒们吃了逾越节的晚宴之后，他吩咐门徒的，是不是？他说我求父赐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世人不认得，但是你们会认得，他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你想里面躯壳看起来是旧的啊，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我们的传统，我们原先根深蒂固的那种习惯还在，那个旧的，就表明说一个新造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就这样等候见主的面，不是。一个新造的人里面呢，一定是翻腾的，一定是征战的，一定是要面对要打仗的，要学习攻克己身的，这是内。外呢，就是福音的事工，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刚强做大丈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征战的对象不是那种属血肉的，征战的对象是那个背后那空中那个掌权者的手里，那个幽暗世界，管辖幽暗世界里面的这个邪灵啊。那么战场在哪里呢？这个外面的战场就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讲啊，说我们要依靠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兵器啊，不是我们虽然在血肉身躯里面行事为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是活在我们的血肉身躯里啊，但是我们征战的依靠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本事啊，我们依靠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能够怎么样？能够攻破人心里面，拦阻人认识上帝那种营垒，那种坚固的保障，要攻破那些计谋，我们要能够攻破。所以这是外面 的征战，里面有里面的征战，这就是圣灵与我们的情欲相争，我们的情欲与圣灵相争，我们要学习顺从圣灵。所以这里面一个新造的人也不是那种平平稳稳安安逸逸啊，在那种好像太平盛世里面，不是，其实是在整个大风大浪里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又很有反有这个吊诡的意思在里面啊！你说是大征战吗？是，是大征战，但我们里面又学着体会到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一个新造的人里面有主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有那个笃定的，笃定我们将来会得胜的。在这世上主要带领我们经历那个征战，来预尝啊那个得胜的滋味的，因为他也应许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成为新造的人，我认为这个新的课题啊，就有好多好多可以谈的啊，包括我们最近在这个简讯里面，这个 group 里面大家传来传去的啊，其中也有一条啊，是不是？到底我们是倾向于讲这个 dogmatics， 讲这个教义，讲这种，还是说我们也里面也感受到主的恩、主的爱的那种甜蜜的那种感情上面所来使我们享受的甘甜呢？其实啊，有时候很难一刀两断把它分得开的嘛。 我们里面的有很多其实是杂在一起的。你要讲爱，爱里面也有真理，爱里面有真实，不能够离开真理的，是不是？你真正要讲到真理，真理里面如果你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没有爱，不造就人，自高自傲了，是不是？保罗也是保罗的吩咐，其实在这里面这个圣徒的品格，我们里面的新造的人的那个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只不过要把它分开来，有一种强调而已，特别强调我们的悟性，特别强调我们的这种感，这个圣徒的感情啊，强调我们的意志，那是方便我们在比较深入的描绘聊的这个描述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有哪一些很重要，不可以逃避，不可或缺的那些重要的步骤，重要的要素，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巴克的书里面所用来的啊，你初读啊，你会觉得他在 ，you know, he's playing words, kind of a game of words, 那种在玩弄字眼一样啊。你知道以前也有传道人喜欢玩弄字眼的啊，这个很多字眼倒过来反过来。你一听乍听之下这个很吸引人的，不过我要说的巴克他所讲的是有他的道理啊，他特别提到祷告，特别提到悟性，因为圣经里面也的确讲过啊，用灵祷告也要用什么，也要用悟性祷告，是不是？那么这个祷告到底是你的 heart 还是你的 mind，到底是你的心那种比较属于感性方面的那个心，还是属于悟性方面的心啊？所以他有那么两句话，叫做 feel through mind, think through emotion 啊。这个有那个他的字眼，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分隔的人。就是一定要一刀两断，把它分得清清楚楚。哲学家喜欢做这个事情，一样把它分成12个这个 category 范畴啊，他一定要把这个他的系统切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层次分明啊。哲学家可能喜欢这样，在做科学论文，可能我们会也需要这样子，弄得条理要层次要清清楚楚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啊，其实它对着我们全人来讲的，也对着我们的悟性要更新，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感情要圣化，是不是？也要我们在意志上面学习来顺服，这就整个的灵性。所以灵性其实是整体的，单单悟性上面好像灵敏，好像能够明白领会，那还只是灵性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啊，太强调那个，变成一个神学家，一个讲出来每一个统统讲得很准确的，但是让人感觉到里面不能够好像来温暖人的心，能够来喂养提升我们的灵性的，那样的话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整个要合在一起啊，这个灵性里面有悟性，有我们的感情，那个相爱爱主啊。向华他的分享是对的，讲到律法先知的总纲起来的时候，他说爱要爱上帝，什么爱？要尽心 heart。尽信 soul, 你全人全生命，尽意 your mind, 你的悟性 and 尽力 all your might,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是整个的人，而且还要彼此相爱，爱邻舍如己，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新造的人啊，里面 有太多很重要的吩咐。我这边要特别提，我们之前讲新造的人，我们引用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17到24，里面特别讲到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是不是？这个心呢，还要不断的更新。我们也引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的经文，是不是？我用一栋建筑物来比喻啊，这个建筑的工程来比喻。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24节那边所讲到的心，要心智改换一心，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以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从第九节的后半那边所讲到的心，要更新，要不断的心，在认识主的知识上面要渐渐更新。那个心呢，是上层的建筑，什么意思？是看得见的。那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一直下来的。因为那个心，我们打过比方的，你不能够停顿的，你一停顿了，那就不叫心了，是不是？我们用新加坡做比喻，新加坡如果不日日来求新，来变化，来更新变化，迟早变成旧加坡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政府它不断的要能够赶得上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人文的发展，各方面它要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政策上面不断推陈出新啊，要能够来回应真正的需要，社会上的变革，才能够一直保持心。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自己，基督徒活在世上，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众人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要心。一方面我们觉察到我们有啊渐渐这个衰老的败坏的，有，是不是？一天，但是我们的内心呢，要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结尾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我们身体上面软弱败坏，一天一天衰老了，但是我们的内心要一天一天心思一天，心思一天。那个心是上层的建筑，是看得见的，是我们应当要活着操练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也提到了，说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言谈，在我们的观念，在我们的习惯上，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就是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新。但是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呢，有另外一个的这个心呢，是在 foundation， 是在地基里面的。那个地基是建的时候才看得到，建好了以后就看不到的了，是不是？这个整栋建筑物啊，我们看到的是上层的建筑，这个地基呢，在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看得到，如果你正好那个时候在这个工地的话，你就看得到他在打桩，他在这个建地基，以后呢就盖起来了，看不见了，只看到上层的建筑。那个心才是一个根基上的心呢、啊。那个心是什么心？那个心就是这边所讲的，我们所以会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那个是基础上的心呢、啊。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上帝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了。其实讲到基督联合不是从这边开始讲，他在第五章的下半段就已经讲了。第五章的下半段里面呢，你看第五章这个罗马书第五章12节到21节啊，这是他的这个第二段落，这第二段落里面就已经讲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的真理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实，讲到什么？讲到在亚当里，在基督里，这两个的不同，这两个的范围，而且就是这两个范围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罗马书，也是略略的讲了，也提到过，不要小看这一段了。因为我们认得的一位这个神学老师啊，这个牧师啊，郭瑞华郭牧师啊，他40多年前，他自己讲啊，他在英国修读攻读神学博士，他的老师是很出名的，他的老师是布鲁斯 F.F. Bruce 啊，是新约的这个学者，那已经离世归主很久了，大概20多年前都已经离世归主，90年代初期离世归主的这一位神学家，著作等身很多，他的著作，这位郭牧师的指导老师就是 Bruce， 他说他写的论文呢、啊，题目就是这几节，他写的论文题目就是第5章12到21，他认为这就是罗马书的一个分水岭啊，这个 watershed 一个分水岭啊，的的确确，你仔细读啊，从罗马书3、4、5章一直读过来，这边的的确确是一个分水岭的样子啊。好，这是他的体会，他的感受了。这么几节啊，他要写一篇论文，写一篇博士论文啊，而他所参考的书籍，他那时候说120本、啊、他说他120本，当初差点这个就想打道回府了，因为里面的那时候那些书籍啊，有很多是德文的，有很多是那个什么，有古代的拉丁文都是什么，你要先要去学的，或找到翻译的或什么，很不容易的啊，在那个时代的功夫啊，老实讲我是很佩服，因为那个功夫是真正硬功夫啊。我自己修读学位的时候已经没有语言的要求了，因为太方便了，那个英文都是英文的。再早之前啊，你要读德文，你要读法文，你要读俄文，苏联俄文，因为很多重要的科学的这个发表是俄国的。所以美国的科学院呢，他们专门有这个款项，专门拨出一大笔款项做什么？做翻译的，把苏联那边的东西通通翻译成，而且要越快缩短时间，因为科学上面不能等，一定要知道他们搞些什么，赶快要追上那样子啊。这是题外话，那时候他们下的功夫，那你不得不佩服的啊，那种很扎实的功夫。其实讲到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啊，从第5章的后半段就已经讲起了。他原讲我们原先是在亚当里的，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不认识主，我们没有领受这个恩典中的赏赐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亚当里、啊、照着以弗所书里面的话语，就是我们在诸约之外，我们没有上帝的应许啊，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盼望。原来是我们在亚当里，亚当怎么样，凡属亚当的也怎么样，悖逆，在罪里面被罪辖制，更可怕的是我们面对罪所带来的后果结局。你说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 penalty， 死的真正的含义就使我们与主与这个荣耀的主上帝生命的主分离开来了，我们就从他的面分隔开来了。这是讲到我们原先的光景，成为新造的人呢，追根究底讲，最根本来讲，是他把我们从在亚当里的这个现实里面，把我们带入归入到在基督里了。这个是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主联合。如果大家去翻加尔文的他的信仰要义啊，基督教要义，你就注意到加尔文他就很强调，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圣灵把这个恩典，基督已经成就了，父上帝所应许的， 预定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施行到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与基督联合，把我们带入到基督里面。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很概略的稍微提到过，是不是？我们之前几个主日之前，我们也特别讲，以后我们看看安排一个专门一个课程或讲座，专门来谈圣灵的洗啊。我们弄清楚这个圣灵的洗啊，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受圣灵的洗进来，不是说只有某些人受圣灵的洗啊，不是只有某些人好像他们会讲方言，他们会什么号称，或者是他们自己这个宣扬说讲得出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都是错解的，那都是误导人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上帝的灵，我们怎么会属上帝？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圣灵，没有上帝的灵呢，就不是属上帝的人啊。我们都领受应许的圣灵印记，我们都从一位圣灵，虽然我们很多很多，我们都从一位圣灵洗，使我们归入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蒙恩得救的全体的整体啊！我们都在里面，圣灵施行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入到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我们与基督联合。不过我们这边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与基督联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你说没有啊，我没有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不是？这里面强调与基督联合，不是说基督所经历的我们都跟他一样经历，没有，我们算老几啊？老实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不是真正能够跟基督比肩的啊，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这里面所讲到重点摆在什么？重点摆在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事情都到我们身上来了，那个 benefit， 那个恩典，那个好处，那个已经成就了的，上帝已经为我们做好的，在我们身上，强调的是在这里。好，我这里我想我就很简单的用这样的重复讲，与主联合是我们代价他付了，我们呢得着里面的好处，是这个意思，我们领受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了。你想想，有时候也爬爬脑袋，也是讲说这个好像又说得太武断了哈，因为明明我们一大堆的这个软弱，一大堆的这个情欲在我们里面作怪的啊，你敢说我五分钟我都能够很属灵的啊？五个小时，五天，五个月，你知道孔子讲啊，三个月他的弟子当中，如果有人有三个月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照着来做这个人呢、啊，行人呢、啊，他几乎没有的。我这么多三千弟子，72个成名了，包括孔子他自己，他都觉得若胜于人，则无其感呐、啊。你要说我是胜世人，哎呀，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啊。但是呢，我呢，我是很想去努力，所以孔子讲我下学上达。他是很想要努力要来，如果从人的伦理道德这个层面来讲，孔子他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老实讲，我们自己也知道罪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懊悔，我们的痛苦，有的常常就是罪好像还在我们里面施展拳脚啊。这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体会啊，连保罗他都这样讲，他说我心里面是想要善，但是我一有这个念头想要善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我就发现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啊，在跟我作对了。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 是罪，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向罪死了，是罪的刑罚不在我们身上了，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领受的是那个好处，基督为我们死，把死的这个问题，把罪的所带来的死的这个问题把我们解决掉了，那个罪的公价就是死，现在呢没有办法来追讨我们了。他为我们解决了，为我们付了，把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得着了基督在这个恩典里面所成就的那个 benefit， 那个好处。但是也不能够说，哎呀，我们都得到好处了，所以我们这个就变成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一样，既然如此，叫恩典更加显多，不是更好吗？哎呀，我们就照样，我们好好过我们的日子好了。这个犯罪越多，恩典就显得更多。哇，那荣耀归给上帝，不是更多？保罗说，断乎不可 ，God forbid， 断乎不可，表示说啊，我们如果没有真正明白我们所得着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这个他的好处，他的所有所成就的这个恩典，那我们会变成那种所谓的这种背弃所谓的道德，那种 antinomianism， 那种历史上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以为我们在基督里了，以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了，所以呢无所谓，我们怎么样过活，救恩已经确据把握了。有那样子的想法的人，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们可以人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样的人，我们其实很可以来怀疑，来质疑，他可能不在恩典里面，因为他对上帝的恩典啊，这个他对上帝的恩典，他只看到前面一句白白的恩典，他却没有看到底下一句是重价买赎，那个白白的恩典呢，不是代表说没有任何的代价的，是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舍命流血为我们付那极重的代价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只是我们白白的享受了，所以千万不能够把它混杂在一起啊。那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得着了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两方面的恩典，这就是这个加尔文他所说的双重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被带进到基督里，我们有双重的恩典。第一个恩典是什么？被称义，地位的改变了。以前是在罪里面，以前的身份就是叫罪人，现在上帝不再算我们，他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称义了，地位的改变了，身份的改变了，我们所站立的那个位置不同了，以前是在灭亡当中，现在在有指望的当中了，是不是站在这恩典当中？这个第五章的一开头就是这样讲的，我们现在既然站在这恩典当中，你说什么恩典呢？被称义的这个恩典，我们现在地位不同了，这是称义。这个称义啊，是整个把我们转换过来，从亚当里面迁到在基督里面。第二重的恩典，就是我们要谈的，成为新造的人，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渐渐更新。要有主造我主的那个形象，就是有根基的心，地基看不见了，已经做好成就了，有上层建筑的这个心，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不断建下来我们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个就是成圣的恩典，一个是 justification， 一个是 sanctification， 一个成圣的恩典。所以与主联合这个心，整个一起的，有根基性的心，有要操练的心，要追求的心，要征战的心， 要侍奉的心，上层的建筑。所以这边他保罗他用这个与主同死同活，用这样的字眼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一段的经文与我们的洗礼，圣礼的洗礼连在一起，当然也很好啊。而且这里面的的确确他就是借用这个洗礼的这个好像这个意义啊，这个洗礼的这个圣礼来配合一起，让我们来了解。所以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为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开始称义之后我们追求圣洁的那个心。所以今天我举这一段呢，是把我们前面所讲的心呢整个把它连贯在一起。新造的人里面的太丰富了啊！我们之后我们还要讲很多观念上面要更新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更新。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称义，这个成为新的，我们有在生活上面圣洁的心的，有侍奉上的心的，有征战上的心的，是不是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这是讲到与主联合，这里面用到了联合字眼呢，其实它的含义比较倾向于，比较着重于啊，好像那个接枝一样。这个的联合啊，在第五节这边，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字眼啊，是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在希腊原文里面只用过一次。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字眼，它只出现一次，只被用过一次，所以你要做 word study， 你要读字读词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读法啊，因为它只用过一次，所以很难有很多很多的例子让我们可以互相参照摆在一起，看得更清楚，有一个全貌啊。你好像玩这个 jigsaw puzzle， 你只有一块而已，糟糕了，不晓得要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要靠着传统希腊的文学，它里面用的字 classic 这个 Greek 它的用法，从那里面来对照，帮助我们来理解啊。这样的字其实也很多的，只用了一次啊。但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有那个意思，是把一个东西啊，把一件摆到里面去，跟它连在一起，有点像我们接枝的那个意义一样啊。好像保罗他在第九章里面就讲到啊，第九章第十一章里面是这个野橄榄枝子接上来啊，有那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表示说是他把我们带进来，我们被带进到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我们享受的是他所成就的所有的恩典，把我们成为新的，更新变化了。所以我们有根基的心，我们有上层建筑的这个心，这里面包括了有我们在行为，在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上面，生活上面的心，成圣的追求的心，侍奉的心，要劝人与上帝和好，有征战的心，这里面一个新造的人呢，把它整个连贯在一起。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着这双重的恩典，我们都有了被称义的地位，我们也都有要追求圣洁，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用圣经上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从各方面有一个更整体的认识，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也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也要不断的更新，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要有主，照着主你自己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我们一生主你给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你给我们的功课，你对着我们的吩咐和要求。我们也需要主你自己的扶持，需要主你加添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需要的力量，需要的顺从的心智，需要的那个坚韧的耐心。我们求主你能够厚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你自己的引导，你的手不离开我们，带领我们能够面对，能够经历，能通过这些考验，不断的心，不断更多的来认识主你自己生命里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